因为真如本身我们说过很多遍了，它的自体无垢，不变化，不生不灭，恒常，如何如何等等。那你也可以说它就是清净法界。法界这个字在成文思论用的不多啊，因为前面也没有很多机会来用它，但是慢慢看就会有。到韦氏三十颂的最后那一颂，更显露出了这个部分。啊，是这样。那我刚刚说跟如来藏的思想啊，相同的就是这个部分，是这个部分的，就是这个真如本来清净，或者叫做大涅槃，本来自信清净。这个自信没有不好的意思啊，这个自信强调至少没有变化，不是假借别人的，不是假借别的，他本来自己就是这样子，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个就是清净法界，清净法界正如华严经讲的。那么以前我们很早以前讲到圆成实性，也说过圆成实性就是等于一真法界。圆成实性有很多名字啊，圆成实性有很多名字，就其中之一啊，就是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也就是这里讲的清净法界，那它绝对不会有任何变化，是这样的。也可以说是长恒不变化，是这样的，常住不变的。那这个状态跟大波涅槃经讲的也是一样啊。好，再来，涅槃一别略有四种。现在要来说说涅槃啊，根据它的意思哦，可以做区别，有四种。第一个还是跟刚刚的比较接近哦。第一个，倒数第二行，本来自信清净涅槃啊，这个词汇很长。上面的都是来形容涅槃，它是本来，它是自信，它是清净的涅槃，是这样。那但是这个涅槃是什么呢？为一切法相真如理啊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这样的涅槃呢，不是单独，不是凭空的。这个本来自信清净的，或者我们说的清净的法界，或者这个真如，以前我们用真如用的多，我有解释过，真如或者那个二空所显的真如，它不是另外单独有，它不是另外单独有，它就是一切法，它就是一切法的真如，它就是一切法的最究竟的真相。同时它是不离开一切法，这句话很重要。这句话在楞严经啊，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？离一切相，离一切相，但是呢即一切法。我再说一遍啊，离一切相即一切法。这个重点一个是在相，一个在法。相那是要舍离，所以说是离一切相，这个一定是对的，一定是对的。相是有生有灭嘛，但是呢，刚刚才讲的，他们不是在一切法之外，另外单独的存在，所以说是即一切法。你用般若心经去思考也是一样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。空即是色，那个即是这两个字要表达同样的意思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存在上来说他们是分不开的。真如法界自信清净涅槃不能离开一切法，如果离开一切法，这个是空洞的，这个空洞的那就会变成外道所执着的，外道所执着的常的我净就是那个样子。西方宗教讲的造物主就是那个样子。但是佛教跟他们的差别很微细，不离开一切法，他们就是一切法的真相。但是这个真相刚刚才讲，平常时候被课程烦恼或者烦恼障或者所知障把它盖住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切法，包括我们自己， 我们看不到真相，我们被这个或者我们说假象好了蒙蔽。但是到了这个破除我执啊，真的我空，那个时候你就第一次看见真相，第一次这个真如这个清净的就显露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而这个显露呢，不离开一切法。这为什么慧能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说出的那五句话，那五句话你去仔细看还是这个意思。何其自信本来清净，何其自信本不动摇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如何如何，人生万法。他那个有真空妙，真空妙有的意思啊，有五句话。何其自信本来就是清净，哦，是这样。所以他那五句话，你用这四个涅槃去比一比，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。跟楞严经讲，刚讲啊，那个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还是一样的，还是一样的。那个离一切相的相，是指这个生灭变化，这个有杂染的，有染污的相，是这样。那刚刚这里讲了，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啊，为一切法相真如理，重点还是那个真如的理。一切法这个相啊，一切法的相，或者一切法以及相的真如理，应该可以加个的真如理。总之还是不离一切法，不离一切相。不过这个相是要把它的障蔽要舍离啊，才会显露它的真相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我刚刚讲这个相呢，也不是它本身有问题，一切法的种种状态啊，这个也不是它本身有问题，有问题的还是所知障跟烦恼障，把它们障蔽的。所以当比方说以佛来讲啊，注意以佛来讲，一切法他看过去。跟真如没有两样，一切相他看过去也跟真如没有两样，但是这只有佛是做得到这样子。这样好，那再来，虽有客然而本性净，这个客尘烦恼不管它是多厚或者多久或者各式各样的种类啊，这个如来藏系的这些经典讲的倒是对的啊，就像比喻啊，他们用很多比喻，那个金矿里面的金的性质，金的那个成分，不管这个金矿是埋在地下多深，或者这个污染多么厉害，它那个金的性质还是没有丧失，还是没有丧失，但是因为被这么多的泥沙都是盖住的，它不等于。这个被泥沙了，被那个污染所盖住的这个金哦，这个金矿还没有冶炼的时候啊，这个金矿不能等于金子啊，这个是对的，金矿不等于金子，金矿里面的金，那个金的性质没有破坏，这是对的。可是金矿不等于金子，这个金子的价格不等于金矿的价格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金矿还要经过这么多的手续。才会变成金子，但是彻底来讲，那个金子的性质没有变，这是对的，本性清净，这是对的。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从那个这慧能大师的例子来看，或者禅宗开悟的人来看，另外一个性质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不是从外而得。刚刚讲这个涅槃也好啦，真如也好啦，等等等等齁，本来自性清净，这个不是从外而得。所以开悟的人说他也没有得到什么，他开悟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，没有另外得到什么新的东西，这意思就是说只不过是把本有的显露而已啊。从这个地方讲呢，一切法包括这刚刚讲这些真如啊，法性啊，法界啊，不离我们的本性，不离我们的自心，这是对的。我们就说成佛好了，所谓的成佛是什么呢？我们用见次见次的角度看，这个菩萨经过 三大阿僧祇劫，经过初地到十地，他积集种种的功德，修行种种的法门，累积种种智慧，其实他还是没有什么从外增加了什么东西啊。他也不是从外面多增加了几个房子几辆车子，都不是啊。他也没有说多增加了更多的财富或者什么，都不是嘛。他到底增加了什么呢？还是内心的。所以这个不由外来，不从外去得，这是对的，是这样。那么这样了解的话，你看最后这一句，虽有客栏而本心净，具无数量微妙功德。这个部分也是如来藏思想很强调的。那我有讲这个成为师论或唯识学跟他们差距在哪里呢？差距在不用这个做起点，不用那个金矿做起点。这个真金矿里面的金的本性没有变化，这我们同意，可是不用它做起点，不用这里面具备的无量的微妙的功德做起点，不用这个做起点。如果用这个做起点呢，是如来藏或者是密教，这差别在这里。像我们陈慧师前面讲了很多，根本不提这个。什么叫不用这个做起点呢？用哲学角度说，不用假设这个东西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金矿你挖出来的时候，你其实看不到里面的金子，里面有没有金子其实你不知道。那么后来知道有金子，是因为把它冶炼之后成功的找到金子，才明白了，原来它里面有金子。但是那后来的事情，一开始如果你要说在金矿里面有金子，从哲学上来讲，那是个假设，或者说是从倒过来说的，这个叫做从果回头说因，因果的因，从果回头说因。正如我刚刚讲的，所有一切功德、智慧、成佛，不是外来的，不是从外去得，所以说它本来具足。这不再说一遍了，因为不是从外去获得的，不是从外去获得的，所以说它本来具足。但是不等于说它已经一开始就是金子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所以不能够用这个本来是金子这个状态做起点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凡夫，因为凡夫不是这个状态，凡夫是那个金矿，你只能够从他现在这个状态做起点，现在这个生死轮回颠倒这些烦恼这些障，从这个做起点。反正里面有没有金子先不管，你只要把这一些污垢这些课程这些障碍破除了，有没有金子到时候就知道，是不是金子到时候就知道，就这样子。不过真有的时候那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最后这样说，具无数量微妙功德，这一点我们也是这样说，这个自信清净的涅槃，大涅槃也好，真如也好，清净法界也好，圆成实性也好，一真法界也好，是的，具无量的无边的功德。这个具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，因为不从外来，因为本性清净，是这个意思的。但是它现在没有任何作用，就我们凡夫时候没有任何作用，显露不出来，不客气讲根本不知道有没有，它只是金矿。是金矿是因为它可能某一些特色吧，其实你不见得是金矿，银矿也可能，铜矿也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。但是是的，它真正来讲呢是这样，具无数量微妙功德，无生无灭，暂若虚空。有的地方也不完全等于如来藏。这个不生不灭这一点就不那么像如来藏。还有暂若虚空，这点也不叫不像。所以唯识学说的有一部分像，但有一部分也不像。 这个唯识学还是比较重视那个不生不灭，还有暂若虚空。暂若虚空的意思说它没有作用，这个清净法界、这个真如、这个大涅槃啊，没有作用，它是无为法啊。这唯识学所说无为法很重要，不会有任何作用，就是不会有生灭。你有作用就有生灭。可是如来藏的思想啊，如来藏有好像有一种作用，它有一种发动。如来这有你看那些主张如来藏的人，他总感觉好像如来藏会推动，从他内心会推动，他的修行就是如来藏去推动，他有这种感觉哦。要是唯识学说不是这样的，去推动你的修行的那不是如来藏，或者说你们所理解的如来藏，至少那不是唯识学讲的真如或者清净法界啊。那个清净法界真如没有这个作用。那个去推动我们修行的那个是什么呢？那个是什么呢？那个叫做最前面讲的听闻清净无漏法界等流的那一种力量。这个前面有这个释迦牟尼强调这里，那这个或者我们说无漏种子，本有的本性住的无漏种子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不会讲是如来藏或者那个真如去熏无明他不会这样讲。真如熏无明或者如来藏好像这种动力啊，有一点有作用、有生灭的那一种味道。虽然他们又说，大乘起信论所定义的阿赖耶识也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是用阿赖耶识，这是用真谛三藏翻译本。阿赖耶识的定义是什么呢？生灭，就是生灭变化，生灭与不生灭，生灭与不生灭合。这个叫阿赖耶识，所以他们理解的阿赖耶识跟我们也不太一样。他们理解的阿赖耶识或者阿赖耶识本身已经有这两个部分，生灭跟不生灭合的状态。陈维士顿，你会不会讲这个生灭不生灭这两个合呢？大概不会这样讲，因为讲合这个字还是有点有生灭的味道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讲的真如法性法界一定是不生灭、不生不灭、无生无灭、暂若虚空。暂若虚空是一个形容啊，这个暂就是好像很透明、很清澈，没有杂质，没有任何那种障碍性啊，好像虚空。虚空是不会变化的，这个虚空不是讲物理性这样可见的虚空，这是大的整体的那一种虚空。那是完全没有生灭，没有增减，没有变化，甚至没有所谓的方位啊这些东西，也没有差别相，是这样的。再来还很重要，一切有情平等共有。你们愿意的话，我建议你们把这个大概五六行、六七行自己抄一遍。这个本来自性涅槃啊，本来自性，你把它抄一遍。或者从那个大涅槃开始抄一抄，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把它另外一张纸慢慢的抄一下。它这里都是四个字、四个字、四个字、四个字这样的，感觉很好，很清楚。那现在还有个重点，一切有情平等共有。这一切有情啊，包括任何地狱道的有情、畜生道的有情，任何，大家平等，你有的我有的都一样，不增不减。不多不少，然后也是这个不垢不净的。般若心经讲是诸法空相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等等这样的。然后我们平等共有，说共有是对的，但是这里当然没有所谓一个两个问题，清净法界真如啊大涅槃，没有什么一跟二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会说一，好，那是不得已讲啊，大家都共有，但是不是说有一个很大的， 你有我也有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共有是说你有的跟我有的大家都一样，都一样，没有不一样，你有的跟我有的没有丝毫的差别，完全平等。这个平等，共有的平等是指，其实这个是针对友情来说的，大家没有差别，都可以有，这叫平等。共有就是一样，你有的跟我一样，都一样，是这样的啊。这个地方有时候是讲什么叫做在俗不减，在真不增，啊，是讲就是用真谛跟俗谛去看，也有这样讲。好，再来，与一切法不异不异，啊，很重要。刚刚才讲跟一切法的关系，就存在来讲啊，不异，就是不是分离开来，不是别异。这个异我以前讲过很多遍，在佛法里面呢，它不是只是讲性质上的差异，它是讲存在上的隔离。不异就是不隔离，不分离。但是不一，这个一才是在讲性质，才是在讲性质。真如法界跟一切法的性质不一样，所以叫不一。讲这个一才是讲性质。为什么性质上不一样？因为一切法本身有漏啊，有为啊，有造作啊，有生灭啊，有差别啊，有东南西北啊，等等等等啊。这个真如不是这样子。所以跟一切法是不一不异，这个不一不异啊，你不要变成像口头禅，什么都不一不异。可是你要解释，你要能够解释，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像《般若心经》讲的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”，也是一样。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是这样啊。好，接下来说“离”，这个“离”这个字哈。跟下面的这个要通通连贯起来，离一切相，也离一切分别。这个离是跟后面这两个要连在一起，离一切相，而且是离一切分别。还有呢，寻思入觉，名言道断。所以我们说禅宗很喜欢用这句话，言语道断啊，心行入觉等等的。其实成为诗人都有了，当然大智论里面也有，这个不是什么新鲜的，佛法里面本来就有讲这个部分啊。这个寻思入觉，就是你一般的言语、一般的第六意识这一种有为、有造作、有分别的思维，是没有办法去碰触到它本身。寻思入觉，就是这个路不通，通不到那里去。用寻思的路啊，通不到那里，断掉了。这个路走到尽头没有路了，但是还是达不到它。这叫寻思入觉，言语道断，名言道断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啊，这样的。啊，第二行为真圣者自内所证，这点很重要，因为讲来讲去，不是可以。用这一些所掌握到，唯有你要经由这些修行哦，这些修行就前面讲了破除我执，破除法执，这个唯有自己，这个自就是自己，这个自己呢不是佛可以给我们的哦，佛菩萨再慈悲啊，再智慧再神通广大，他还是做不到，就要给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我们也拿不到，唯有你自己。啊，然后他强调这个是内所证，这个内当然就是还是指你自己，不过是强调内心，要用内心去经由这种修行。我刚才讲了，功德、福德、智慧、断烦恼等等的，都是你内心的，都是你内心，因为内心才能够保有这些。然后证也是用内心去证，自内所证。还没完，其性本极，故名涅槃。这个最后八个字总结，其性本极，故名涅槃。 所证悟的，还有以上所讲的这些特性，离一切相，离一切分别，终结来讲，它的本性、自性本来就是极，这个极也可以说是极灭，就是本来就没有这一些这样的，所以把它叫做涅槃。注意哦，其性本极，故名涅槃。所以我刚讲，真正的涅槃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的，那样的怒涅槃。只要你真正达到其性本极，或者具备其性本极这个状态，这个就是涅槃。但是你再想一下其他的，跟它相反的，一切有生有灭，有为有相，点点点点点点点，《金刚经》讲的哦，我相、等相、中相，一切那些，那一些都不是其性本极，所以那一些都不是涅槃。就是，但是涅槃要怎么来的呢？不离一切法，要在一切法上面破除这些障碍。好，这个这是第一种的涅槃，我们就这样子说明了。我们休息几分钟，再来看另外三种涅槃。看样子今天还是讲不到那个转生子，因为底下还有有余涅槃、无涅槃的讨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个，就是有余涅槃。有余，第二行到第三行，有余一涅槃，未及真如出烦恼障。好，现在什么叫有余涅槃呢？还是针对真如而说的。只要这个真如出了烦恼障，那这个就叫做有余涅槃，是这意思的。但是它有个状态，虽有为苦，所依未灭。在我们知道，要是用阿罗汉来看呢，这个比较明白啊，它还是有苦哦。这个苦是身体上的，虽有为苦，但是原则上来讲，他的心是不会苦，但是总之还是有苦，因为呢，所依未灭。这个所依是指他的生命，或者我们说身体，是这样的。因为还没有灭，所以这个还是会有苦，是这样的。那以前我们有说过，阿罗汉的这个身体啊，阿罗汉的身体是有肉还是无肉啊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以前有讨论过这个问题，是这样的。两个角度吧，就是他这个身体也是过去的有肉的业所感得的，所以他是有肉啊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他是有肉。然后呢，他会承受过去有肉的业所得的苦的果报。从这个角度说是这样，但是另外角度说呢，他这个身体不会用这个身体去造作恶业，不会去用这个身体造作继续轮回的业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他又是无漏。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有这个角度，有这两个角度，是这样的。刚刚讲这个所依啊，未灭啊，我现在要补充啊，所依就是指一熟，就是刚讲他之前所感得的一熟的果报。简单讲，就他现在这个生命体，特别是就身体的部分，或许不要讲身体，这身体也偏向于色法，整个生命体，它这个一熟的果报还没有灭，那这个苦也是因为这个而来的。一熟就不能保证它一定是快乐啊，是这样的。OK。刚刚这个真如出烦恼障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补充。另外，对不起，另外那个有余一啊，有余一是指什么呢？那个余是指身体的身。左线这里有补充。然后它右边说一熟有，所以就叫做有余。换句话说，原来的一熟果还有，那就叫做有余一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有余只能够针对二圣的圣而说。